甘霖神学培训系列。启示文学。张玉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尼布甲尼撒在巴比伦一共统治了43年。尼布甲尼撒死以后啊，他把位子呢传给他的儿子以位米罗达。他在位只有2年之久，他自己的妹夫，也就是尼布甲尼撒的女婿啊，尼甲撒拉薛，就谋杀了以位米罗达，自己做了王。他一共呢统治了4年。他死了以后呢，他的最小的孩子呢叫拉巴西马杜克。这个拉巴西马杜克就王位以后只做了2个月，就被 Nabonidus 所谋杀。这个 Nabonidus 呢也是尼布甲尼撒的女婿。这个 Nabonidus 谋杀了尼甲撒拉薛以后呢，他治理巴比伦有17年的时间。因为这个 Nabonidus 他的母亲呢是敬拜月神星的一个女祭司，所以在他治理巴比伦的17年当中啊，有10年呢他不是在巴比伦，而是在哈兰从事月神庙的建造敬拜的工作。所以他不在的时候呢，他就指派他的长子伯沙沙在巴比伦这个地方呢做王，一同来摄政。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当伯沙沙要提升但以理的时候呢，他只能够说我要让你在国中呢位列第三。那在但以理书第5章一开始的时候啊，给我们看到的是伯沙沙王为他的1000大臣设摆盛宴。事实上在这个时候呢，是波斯军队在城外围城的时候。但是呢，巴比伦呢他是一代的霸主，所以他这个首都的城墙呢建造的非常的坚固，几乎是不可能攻下来。不但如此呢，又法拉底河呢从城的北边呢流进来，从城的南边流出去，所以这个水呢是源源不断的。不但如此啊，这个城里面呢已经囤积了粮食啊，可以吃20年之久。所以呢，伯沙沙呢虽然外面有波斯军队围困着他呢，但是他看到这个坚固的城墙不断的流水，可以吃上20年的食物啊，所以他当然呢以一个非常高傲的姿态出现。第一个，他瞧不起波斯人，他认为在这样子的防卫之下，波斯人不可能把巴比伦打下来。进一步呢，他瞧不起在天上至高的神。他在欢宴之间呢，他就吩咐人把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殿中所掠夺来的金银器皿拿来饮酒。等于是说，你看连以色列的神他的器皿都被我们所掳来了，所以这位神呢没有什么。在第4节里面他说，他们饮酒赞美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神。换句话讲呢，他等于是在那边赞美他们巴比伦自己的神。那么就在他瞧不起波斯人，瞧不起以色列的神的时候，神首先呢给他一个很大的警告，接着呢就借着波斯人呢把他的国度摧毁了。神的审判非常快的就来到了。第5节，他们正在饮酒作乐，忽然间呢看见有人的指头啊显出在王宫跟灯台相对的粉墙上面写字。事实上这个文字呢就是一个亚兰文，但是为什么他们看不懂呢？第一个，很可能这个是亚兰文的古体，假使你用以前古代的文字写出来，这是同样的字，但是呢也许你就看不懂了。那即使看得懂呢，他们也不一定能够解释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伯沙沙所召来的这些哲士观照的加勒底人呢，没有一个能够为伯沙沙来做这个解释。这个时候太后他就来对伯沙沙说，你去找但以理，因为在他里面有圣神的灵。伯沙沙很快的就把但以理找来了。 但你在为他解释这个文字之前呢，你就先跟他讲为什么这个文字会发生。在18节他说，王啊，至高的神曾将国位大权荣耀威严赐予你父尼布甲尼撒，因神所赐他的大权，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在他面前战惊恐惧，他可以随意生杀，随意升降，但他心高气傲，灵也刚愎，甚至行事狂傲，就被革去王位，夺去荣耀，他被赶出离开世人，他的心变如兽心，与野驴同居，吃草如牛，身被天路滴湿。等他知道至高的神在人的国中掌权，凭自己的意志立人治国，他跟伯沙撒重新复习一下他的祖父啊，尼布甲尼撒之所以能够在世界成为一个最强国家的国君呢，是因为神给他权柄，所以他可以在各国各族各方各民当中呢操持生杀大权。但是呢，即使尼布甲尼撒他都在神面前学到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藐视神。所以他提到尼布甲尼撒被管教的例子。那今天呢，伯沙撒丹尼就在22节对他说，你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子啊。这个儿子呢，在希伯来文的用法呢，儿子就是儿孙的意思，你是尼布甲尼撒的儿孙啊，你虽然知道这一切，但是你心里不自卑啊，竟敢向天上的主至高，使人将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而且跟你的大臣王后妃嫔用这个器皿饮酒，来赞美你自己国家里面用金银铜铁木石所造的偶像，神要审判你。所以呢，从神那里显出指头来写这个文字。那这个写出来的文字是什么呢？但以理就帮他念出来，就是迷尼迷尼提克勒乌法尔辛。这个迷尼呢，它是一个重量的单位，一个迷尼呢是等于50个色克勒，差不多我们今天的1/4英镑左右，是从门纳这个动词来的。那这个门纳呢，就是数算的意思。然后第二个字呢，提克勒，一个提克勒呢是等于一个色克勒，差不多是 0.4 安士的重量。那这个提克勒呢，是从 tekal 这个动词来的。 tekal 的呢，就是在天平里面呢把你称一称，看你有多重。然后呢，接着那个乌法尔辛，这个乌在亚兰文里面就是和，就是我和你那个和啊。法尔辛就是迷你的一半，是等于差不多25个色克勒，也差不多是1/3磅左右。这个字啊，是从 pharos 这个动词来的，意思呢就是说切成一半。所以这个迷尼迷尼提克勒乌法尔辛呢，都是一个名词，就是50色克勒一个色克勒，然后又切成一半，25个色克勒。但以理就开始跟他解释了，迷尼迷尼呢，就是神已经把你算了，换句话说，你做王位的日子啊，他已经帮你算了，差不多已经结束了。那第二个呢，提克勒是从 tekal 这个动词来的，就是说神也帮你称重量了，发现了你没有做君王的那个重量，没有做君王的那个品格啊。所以接着呢，法尔辛呢是一个迷尼呢切成两半，意思说呢，你的国呢要被切开了，分作两半呢归给马代跟波斯人。所以虽然伯沙撒呢马上下令把紫袍给但以理穿上，把金链给他戴上，并且让他在国中位列第三呢，但是呢，伯沙撒的命运在当天晚上就决定了。他在神面前自高，神用他的指头写下他的判语之后，当天晚上波斯人在城的北边驻扎的军队呢，就跑到幼发拉底河上游的地方筑了水坝，把那个水呢引导到旁边的一个湖里面去，河水呢就下降。在南边的军队呢，就从城墙下面水门，就是水可以流出来的地方进城，巴比伦人根本就没有提防，所以在那个晚上呢，波斯人呢很顺利的就灭了巴比伦。在但以理书第6章开始的时候，就是 马代波斯取代了巴比伦成为当时世界的强权。大力乌王呢，他的上面呢有一位叫做古列，古列是一个大王，那大力乌王像是一个小王。古列元年呢，也就是大力乌元年的时候，大力乌在他的国度里面呢立了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在120个总督上面呢又立了三个总长，但以理是其中的一个。那但以理这个时候是82岁，他是一个年纪很大的人了，因为他美好的灵性啊，显然他的地位呢超过其余的两个总长，所以呢王就想立他治理通国。这个时候呢，下面很多的人呢就很嫉妒了，就要来找但以理的麻烦，就想把但以理搞下去啊。他们就设计了一个伎俩，他来到大力王面前说：“大力王万岁啊！”他求王呢立一条禁令啊，就是这30天之内呢，不拘是任何人，除了像大力王以外，不准向神或向任何的人求什么。他们只要向其他的神或向人求什么呢，就要被扔在狮子坑里面。这里呢给我们一个很深的警惕，因为一个人呢，当他有很多的权柄的时候呢，周围的人都会讲一些他所喜欢听的话，所以呢常常周围的人呢讲的话都是说他如何的伟大，如何的英明，如何的能干，如何的与众不同，所以听到的都是好像把他当作神来捧他。这个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候。很明显的，大力乌王呢他周围就是一些这样的臣子，而且呢他们甚至跟大力乌王说：“王啊，任何人呢只能跟你求，而不能够跟其他的人求，甚至不能够跟任何的神来求。”那这个很明显的把大力乌王摆在跟神一样的地位，所以这个王呢就被这个阿谀奉承的话呢套住了，他自己就下了一个禁令啊，不准任何人呢向神或向其他的人求什么，只能来向王来求。当我们在一个高位的时候啊，神有时候允许一些挫折发生在我们身上，很多的时候呢是为了要让我们呢能够谦卑下来，能够知道我们需要靠神。什么时候呢我们以为自己可以跟神一样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就要非常小心，这个常常是会有很多的问题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啊，甚至也是我们跌倒的时候。那么就在大力乌王加盖了他的玉玺，下了这条禁令以后呢，第十节说，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他呢就到自己的家里，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楼上的窗户啊是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神的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这个时候他们已经下了这个命令啊，而且这个王啊又盖了玉玺，说不能有任何人向他的神求什么，只能够来向这个波斯王来求。但以理呢却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的神的面前呢，然后面向耶路撒冷，而且面向耶路撒冷的地方又有一个窗户，在那边一天三次向耶和华他的神来祷告。十一节提到说，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神面前祈祷恳求，他们便进到王前提王的禁令，说：“王啊，30日内不拘何人，落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吗？”这些人呢就站在但以理房屋外面，他知道但以理有这个习惯，就站在窗户外面看他是不是继续向耶路撒冷来祷告。结果果然呢，他一日三次向耶路撒冷祷告，所以这些人说，你看证据充足，就来到王面前要求王把他丢在狮子坑里面。那这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但以理要面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呢来祷告？他为什么不愿意躲在他的内屋里面人家看不见的地方来祷告？你要是翻开列王记上第八章呢，你知道这里所记载的是所罗门建了圣殿以后， 他在献殿的时候向神所做的祷告。在列王记上第八章的46节到第50节，所罗门的这个祷告呢，提到了以色列人要是被掳的时候啊，他们所应该做的事情。他说，你的民若得罪你，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仇敌之地，或远或近，他们若在掳到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他们若在掳到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又向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并我为你民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饶恕得罪你的民，赦免他们的一切过患，使他们在掳他们的人面前蒙连续。在所罗门的祷告里面呢，圣灵的感动让他看得到以色列以后呢会有被掳的情形。那么所罗门在这里说，假使他们被掳的时候啊，他们想到他们自己的罪来呢，回心转意了，说我们有罪了，那他们呢就是面向迦南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特别面向是你所选择的城，就是迦南地里面的耶路撒冷城，并我为你民所建造的殿，就是耶路撒冷城里面的这个圣殿，面向这个地方祷告的话呢，所罗门说，神啊，愿你从天上你的居所来垂听他百姓的祷告，为他们伸冤，饶恕得罪他的百姓，赦免他们一切的过患，使他们在掳他们的人面前能够蒙连续。所以你可以发现，但以理是一个知道神话语的人，他看到神的话语这样说，他就这样做。这个时候呢，要害他的这些总长跟总督啊，就抓到了但以理的把柄。但是实际上呢，也就因为但以理是按照神的话行事啊，所以间接的呢，也就是说这些总长、这些总督呢，就和但以理的神直接的发生了冲突。我们知道这个事情的结果呢是，但以理被丢到狮子坑里面的时候呢，神保守但以理，狮子的口呢被封住了，所以狮子一点都没有伤他。很多人会说，哦，那是因为狮子已经被喂得很饱，所以这个狮子呢没有什么食欲。圣经上在第24节呢，他说，当那些控告但以理的人一被丢下去的时候呢，他们还没有到坑底呢，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我们就可以知道，狮子并不是不想攻击在坑底的人，而是因为神差派天使呢封住了狮子的口，绑住了狮子的脚，让狮子呢没有对但以理有任何的攻击行动。因此呢，在第六章的25节呢，因为但以理的见证呢，大力物王就传旨小谕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小谕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以理的神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们是永远长存的活神，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极，他呼庇人，搭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以理脱离狮子的口。所以圣经跟我们讲，在28节呢，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力物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所以世界会威胁我们，好像在波斯的这个环境里面，这些总长他设计要陷害但以理，但是但以理依靠神的话语，按照神的话语，神就保护他，在这种很奸恶的环境里面，神的应许依然得到实现，神就按照他自己话语所说的，在这件事情上得到了他该得的荣耀。那么
第六章大力乌王的禁令啊，是丹以理82岁的时候，假使我们跳到第九章的时候呢，第九章所记载的事情呢，同样是在丹以理82岁时候所发生的事情，而且可能呢就是在第六章发生过后不久呢，接着呢就发生第九章的这样的事情。因为第九章呢开始跟我们讲，他说马代族亚哈水鲁的儿子大力乌立为加勒底国的王元年，就是他在位第一年，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论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70年为满。这里提到的这个大力乌王为加勒底国的元年啊，也就是第六章里面提到大力乌刚做王的时候，所以第九章的记载的这件事情呢，是丹以理82岁的时候所做的事情。那么第九章记载什么样的事情呢？你注意看的话呢，你发现呢，第九章所讲的呢，从第三节一直到第19节啊，一共有17节的长度呢，记载丹以理的祷告。那么我要花一点时间要念这段祷告文给你们听。你在听这段祷告文的时候，你要问几个问题。第一个，为什么圣经要记载他这段祷告？第二个，在这个祷告里面呢，丹以理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地位？然后第三个问题呢，这个祷告他祈求的内容是什么？好，我们就来注意听这段祷告。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意向主神祈祷恳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神，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没有听从你仆人众先知奉你名向我们君王首领列祖和国中一切百姓所说的话。主啊，你是公义的，我们是脸上蒙羞的，因我们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并以色列众人，或在近处或在远处，被你赶到各国的人都得罪了你，正如今日一样。主啊，我们和我们的君王首领列祖因得罪了你，就都脸上蒙羞。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神。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在耶路撒冷所行的。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主我们的神啊，你曾用大能的手领你的子民出埃及地，使自己得了名，正如今日一样，我们犯了罪做了恶。16节，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因我们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被四围的人羞辱。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为你自己不要迟延， 我的神啊，因这城和这民都是称为你名下的。但你在这里呢，他把自己跟以色列人摆在一起，他说我们是有罪的，我们是得罪你，我们是脸上蒙羞的，我们是悖逆的，我们是偏离你的诫命典章的。我们知道但以理事实上是一个义人，他是一个亲近神的人，为什么他把自己放在这里面这样的祷告呢？在第九章的背景里面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原因，就是因为但以理从耶利米的书上啊，看到神要让他们被掳，让耶路撒冷要荒凉的时间70年到这个时候满足了，那所以呢，他是代表以色列人来到神的面前，向神认罪，向神悔改，而且呢，他向神很清楚的求一件事情。耶稣跟我们讲说，祷告是要有内容的，向神祷告就清楚的求。你看但以理在这里呢，他祷告求的内容是什么？很清楚的，他说他是要求神恢复耶路撒冷这个城，恢复这个圣殿，眷顾他自己的子民。16节他说，主啊，求你按你的大能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他在17节呢，他提到说，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但以理知道耶利米的预言，那么他说现在时间已经满了，所以他来到神面前了，为他的百姓认罪悔改，他把自己放在他们的当中，代表百姓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祷告呢，是一个圣徒的祷告，他知道神的话语，按照神的话语来祷告。那么这样的祷告有没有功效呢？雅各书说，义人的祷告大有功效。我们来看以斯拉记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只有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波斯王古列元年呢，就是大力乌王元年。所以你发现没有，当但以理祷告之后啊，没有过多少的时间，波斯王的下诏就是神很清楚的答应了但以理的祷告。你记不记得在以利亚以利沙死的时候呢，对他们一生最好的评论就是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但以理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以色列的战车马兵，他是一个82岁的老人。事实上我们知道在第10章的时候呢，但以理已经是85岁的人，那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已经是回去建圣殿了，但是但以理呢并没有回去，所以他是年纪很大的人，他已经不适合做这个长途旅行，他体力上呢已经不是那么样强壮的人，但是呢他为以色列人祷告以后呢，他所成就的事情是以色列许多的军队没有办法达到的，就像以利亚他所成就的，就像以利沙所成就的。这么样的一个人，就是因为跟神有很亲近的关系，知道神的话语，知道神的心意，神当他呢就像一个朋友一样，他向神所祈求的，神就应允了他。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神也希望我们成为我们国家的战车马兵，成为在神面前为我们的百姓祷告亲近神的人。